常见到的面孔之外呢，我还要看到一些新面孔。感谢神，感谢神。我相信上帝将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美意。在人看来也许不是那么的大，人也许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相信上帝有他的美意在这个当中。所以呢，今天很高兴来到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刚刚我们所念的经节在诗篇106篇，我再念一次，12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非常有意思哈。我不晓得啊，如果我不晓得是你们了，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的人生观是非常简单的了，就是赶快念完书，赶快赚钱。如果上苍特别眷顾我呢，我就娶个漂亮的老婆。如果再眷顾一点那么就一男一女那么希望能够看到孙子长大如果可以参加的婚礼那更好了。那如果再奢求一点，我就看到孙子的孩子。我想我们跟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我们都希望福气临到我们财源广进，我们还希望呢幸运之神常常眷顾我们。圣经说这句话，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晚上睡得好不好，那么迎难而抗是钱越多睡越好呢，还是不要那么多的时候睡得比较好一点？我相信从上帝来的福气才是真福气，因为上帝的富足让我们没有包袱。晚上睡觉特别香甜。我记得非常清楚，当老板跟我加薪的时候呢我心里是忐忑不安的了。你知道老板给你钱多一点是有他的目的的，当然一方面是奖励你为他工作，一方面你自己就有那无形的压力。我们都是新移民来美国这个新的地方，工作有时候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呢，好像在天路客一样我们背上都背有一个无形的行囊。年轻的时候呢，你一直不能往拿东西往里面丢，放到你的行囊里面。一方面你发现说你的行囊好像越来越多，可是你的心灵并没有比较快活，而且你发现你所付出的代价常常是超过你所得到那个报酬。我们都期望有一天努力工作，有一天给我能够安然的退休，享受这个所谓的天伦之乐。我们常常会让物质的富足 或者说我们常以为这个物质的富足才是真福气，我想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真福气。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美国因为是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广的世界，更广的天空，是我们以前还没有认识你之前所不晓得的。主，我们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在你的里面那成为真富足的人。主啊，求你圣灵动工，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荣美，我们愿意快步向再次来跟随你。感谢祷告奉告救主耶稣的名，阿门。有一个解经学学家叫莫里森，他说这一段话，他说耶和华在一夜之间将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但却花了40年才将埃及从以色列百姓中赶出去。很有意思哈。我们发现说，为什么上帝全能的上帝怎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很有意思哈。我们回到创世纪就发现，这个全能的上帝竟然会创造一个人来违背他。上帝是全能的，可是上帝却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来选择跟随他。我想这次我发现这是上帝特别特别伟大的地方。我们有孩子都晓得，你绝对会不会逼你的孩子来孝顺你，对不对？你会不会逼你的孩子来孝顺你？如果你的孩子是被逼来孝顺你，那你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同样的，上帝给我们个自由意志，他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愿意主动自动来跟随他。以色列在埃及住了400年，生活习惯老实说可能都成为道地的埃及人了。我想甚至有一些人他也以成为埃及人为荣，因为毕竟埃及是在当时一个很非常富有的国家。有一些人成为奴隶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这不是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心意。耶利米先知说，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在2:13，耶利米这么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2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储水的池子。以色列百姓是耶和华上帝所栽上等的葡萄树，是那真种子所栽的，但是为什么会成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耶和华神给以色列的祝福最后造成了咒诅。耶利米说了，因为第一个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离弃了活水的泉源， 不晓得哈，我们张东在美国上班已经超过十年了，有没有？大部分哇，蛮多了，15年了，哇，哦，都是有一点时间了啦。我不晓得哈，我不晓得你们的 paycheck 是怎么给你们的，是寄给你们的，还是星期五到可惜那边去拿的？直接 deposit， 哇，太好了啊！这个现代的科技，在这之前哈，就是当你的 paycheck 还是你的老板给你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是我的老板呢，啊，你会非常喜悦的接受他的 check。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嘿，我们的老板好像换人了。你成为基督徒，你知道你是有个老板，可是你工作久，你发现，哎，我还有个老板，是给我支票那一位。那如果你回家呢，你把你的支票都给你老婆了，那老婆可能是你的老板了。我想我们在经济景气的时候呢，或者应该说我们经济景气糟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认错了老板，我们会以为上班这个老板才是我们的真老板，因为怎么样？因为你要保住工作。有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错乱。成为基督徒也是一样，我自己有深深的了解，常常一下子我的 paycheck 是我的老板，因为我发现我学到美国这个社会所谓的贷款这个事情我不是要批评贷款有什么不好，我要想说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得到那个真正的福气。当我们忘记我们的老板是谁的时候呢，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上帝，他才是那个活水的泉源。有人告诉我说，你来美国上班呢，你要学习一件事情。他说，这个朋友说，你要学习在美国被 lay off 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被老板 lay off 呢，你不要以为就是这个世界末日已经到了，你要接受它这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如果你能够将这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你能够这样接受的时候呢，那我就要再一次来挑战你，更进一步。如果你相信你被老板 lay off 是上帝的旨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欣然的接受呢？我要想讲说的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把我们那个真正的老板那个位置对调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你看起来就不太一样了。可是你再回到上帝的面前，你要真正相信，我是有一个真正的上帝，他是我的真老板，那么你就不会被这个外界的世界或者你的境遇或你的处境所搅动。我问你们，你们每天忙些什么？早上起来忙些什么？上班嘛，上班呢。有没有人早上忙着起来看圣经？有没有？哦，感谢主啊，感谢主。有时候 我们会将孩子的成绩啊、事业的成功啊，摆在第一个位置。重要吗？当然重要。我们都知道金钱不是万能，对不对？可是你没有金钱就万万不能嘞。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这一切福气。耶利米说：“你为自己凿出那个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是以色列百姓，他远离上帝，他要去找一个活水的池子，这个活水是可以一直进来。可是后来发现，活水一直进来，可是家里那个池子是破的，有洞。我记得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呢，我老是觉得每个月都是不够花的，老是觉得那个 paycheck 实在是太小了。美国政府拿去三分之一，其他一个开销，我想想，哇，这个怎么存呢、啊？那么如果你在又稍微会花钱一点，那就发现说，哎，你的银行存款是不够的，有破洞，这好像上帝的福气怎么一进来又出去，一进来又出去。有时候，上帝每年祝福我们，让我们年年加薪。后来我们发现了，好像存款里面比较多哎，好像上帝给越多，我们就花越多。我们发现上帝为什么他的福气临到我们，哎，我们怎么都承受不了。我们不会将我们所得到的福气归荣耀给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那个成了破口的器皿一样。我们知道这个留学生都很穷的，刚来的时候一块钱都希望能够当两块钱来花，我们到 market 都是找最便宜的。可是当我们慢慢的离开那个穷学生的日子，有时候这个富庶的美国就成为我们那个属灵的埃及地了。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歌唱赞美他，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里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是指他们并不是很相信上帝，一直要亲眼看到上帝的作为，要等到上帝应允他们的祷告，或者是说上帝照着他们的要求成就之后才相信，才歌唱赞美他。还记得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了红海的时候，他们还是存着怀疑的，后面追兵来了，前面是红海，上帝你要带我们去哪里？你要让我们给埃及人杀了，不我们就留在埃及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个地方让追兵赶上我们？他们一直要等到法老的军队被水淹没了，才相信上帝的作为。让我们看到说，常常我们也是在环境容易的时候、顺利的时候，那圣经读起来就很有意思了。可是当环境一改变，我们信心就跟着起伏了，那么圣经看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好像跟我生活不太一样。以 以色列百姓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他们原来本来就是安息在上帝的里面，可是他们在埃及已经过惯了日子了，他们就忘记到底上帝是谁。他们在旷野，在荒地试探上帝，他们已经习惯一种所谓的富裕的生活，以神为中心，成为了以环境为中心。我相信那个环境困难的时候，都是上帝在试验我们，同时也是撒旦在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我们的信心就不凭着眼见，我们的信心就是根植在上帝的话语上面。跟随神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要第一个学的功课。因为如果是看得见的，那就不叫信心了，看得见的就容易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看不见，所以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的面前说，上帝，为什么老是看不到你？也许你还应该换个角度说，上帝，我愿意再次来到你面前，将自己摆在你面前。上帝，求你开我那信心的眼睛，那属灵的眼睛，看到你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掌权。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心灵的软弱，如果你看 NIV， 它是 NIV 的英文的版本，它是讲一个病，一种疾病。我们如果看到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就会更加看到更清楚。它原文这个字，这个软弱的意思呢，是让它衰微的意思，或是让它变成瘦小。这个字，那这个字在另外两处圣经也出现。第一个地方在以赛亚书第十章十六节，这么写的：都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我们如果去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就发现原来亚述王他是被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要来惩罚万国的。亚述，上帝用亚述人来管教以色列百姓，可是接下去在以赛亚书十章十三节，以赛亚说：“亚述王夸口，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的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到列国的，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原来上帝要给亚述王的祝福，因为亚述王的骄傲，反而成了上帝处罚亚述人的一个把柄。意思就是说，亚述王因为他的骄傲陷入到网罗里面，原来上帝要使用他来管教列国的，现在因为他们的骄傲，成为亚述 上帝来管教亚述国。这个字同样在弥迦书第六章十节也出现了。在弥迦书这里啊，可能比较不容易那么懂。他说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吗？这个小这个字啊，就是刚刚讲那个瘦弱的意思，就使它变少的意思，或变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上帝是公义公平的上帝，上帝他痛恨有钱人以不公道的天平和诡诈的砝码来欺压穷人的意思。这可恶的小牲口，这个小字就是减少的意思，就是说偷斤减两。有钱人为什么更有钱？因为他贪心，贪心他偷斤减两，让这个尺码不准了。意思就是说，凡是富家人、富有的人，他不义之财，上帝要追究到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来上帝以财富来祝福我们，我们成为富有的人，可是我们的贪心让上帝的祝福反成为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管教。是知道这个意思吗？意思说人常常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求告神，可是真的让上帝把祝福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将荣耀归于神，我们反而起了贪欲之心，我们希望更多，我们希望更多的财富来满足我们那个心里面的渴求。就是讲到今天我所要讲的重点的第二点。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富足反而叫我们的灵性倒退，哎，非常特别的。我们在求的时候紧紧抓住神，可是当我们富足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忘记了我们的上帝。工作加班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工作加班回到家怎么样啊？如果今天非常顺利啊，那就还好了啊。如果加班又非常不顺利，可能回到家里一肚子的火，刚找不到地方可以出，你孩子跑来跟你找你，所以那个孩子要成为你的出气筒。有时候上帝让我们加班，可是为什么我们还反而我们回到家不晓得，我们还是很肉体，很肉体。我们也常常让工作加班打乱我们的作息与神亲近的生活。往往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之后呢，我们忘记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感恩。我们常常在工作上面要求表现，这是无可厚非，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才干，能够在我们的工作上有很好的发挥。但是有时候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步调更加的忙碌，更多的好名声，更多的成功，反而让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发现世界的成功跟财富，这些名利地位，并没有吸引我们更亲近上帝。我们的贪念反而让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很容易看清这所谓的灵性的真正价值跟祝福。 我记得第一次领到这个公司给的奖状的时候，哦，很大张啊！哇，我回家第一件事情跟太太说，哎，我要拿个福音把它裱起来，会不会啊？要留下来做纪念呢。第二章呢？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我就想说，哎呀，你就干脆给20块算了。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种感觉，现在你想丢也不晓得要不要丢，可是留着也没用。有时候我们会跟这些啊所谓的街上鬼啊，你伟大不掉啊，可是没有用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有一天他过世了，他的女婿来整理他的一些东西，发现说，哇，他的岳父实在是这么多的事情，丰功伟业，怎么办？这些勋章怎么办呢？你去想想，哎呀，就把它丢了吧。有时我们就会被这些捆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这些鼓励奖状不重要，而是说常常我们会把那个真价值，那个真价值给忽略掉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经历啊，就是天上掉下财富给你，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历？没有吗？或者是说无缘无故沉寂了一笔遗产？没有。或者是说你的事业或者工作特别的顺利？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人得到乐透的？或者是你发现说你的幸运之神向你微笑，当然这个幸运之神可能是你的太太，或者是你结婚前遇到的女朋友，哎呀，幸运之神向我微笑，我遇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经文告诉我们，当你真的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向上帝献上感恩。要不然你如果只是顾着享受这些福气，而不去问说，上帝，你要我怎么样来使用你给我这些福气，让我怎么样将你的福气分给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这个福气可能会成为你的咒诅。我们都听过什么叫做 prosperity 的gospel， 所以这个成功神学，哦，来来来来，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来信耶稣，上帝保你平安，保你事业发达，财源广进，有没有听过这种福音？这个成功神学最大的致命伤就是，一方面相信这个福气从上帝而来，可是人得到之后却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把这个福气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了。有人说，很少的基督徒能够一生中继续的成功，或者是持续的成功，或者说很少的基督徒能够不被成功所绊倒，那更少的基督徒能够在成功的同时 同等的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成长，这是我们的挑战，特别是在北美基督徒的挑战。因为在北美，我们不会被什么，我们不会因为信耶稣被迫害，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或者是跟信仰我们所相信这个本质，会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会以为我们的信仰只有在物质丰盛的时候才是信仰，当我们在穷苦疲乏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信仰丢到一边去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面，他用这样的话来勉励信徒，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害怕。我们在士师记里面看到很多的士师，上帝给他特别的恩赐，特别是讲到参孙的故事，我们发现上帝给他恩赐，可是参孙却常常是背道而走，远离神而走。他在很多的方面行出来的比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还糟糕。参孙滥用上帝给他的恩赐，在另外一个极端，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说有五千两的，有三千两、一千两的才能。耶稣说不要埋没那一千两的那个才能。两个极端的例子，我相信上帝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大许多。我有时候发现上帝没有照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祷告，有他更广大的计划在后面。我们今天所求没有得到应允，是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有位牧师参加高中毕业啊，这个三十周年啊，我们这个所谓的reunion，他回到学校之后呢，他看到以前他所谓梦想的对象，三十年之后，好像很多的样子都不太一样。感谢上帝没有应允我的祷告。没多久啊，他就听到有两个女生在后面讲话，只是他不小心就听到了。还有一位女生都这么讲的：感谢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那个我所心爱的啊，成为牧师。常常人的祷告是照着他的意念在求的，人的祷告都是照他所要的跟上帝讲，很少就想到说上帝你要我娶这位女士吗？你要我嫁这位弟兄吗？上帝不愿意将所求的赐给我们，是因为他不要让我们成为邻里贫穷的人。亨利马太他讲这么讲，他说有时候人的渴求反成了上帝的愤怒，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在求什么，因为常常我们所求的只是让我们更离开上帝。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 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赔上自己的生命得着属世的财宝，那真的是咒诅而不是祝福了。路加福音12:30也讲到，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21节，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你是富足的人吗？在上帝里面，我们要成为富足的人。不管你的银行存款多少，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故事。啊，有一次我到在东部去上课，啊，有一对夫妻，他们很爱主，知道我没有地方住，让我住在他们家一个星期。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第一天到他们家，我把行李放着，我说我们来一起祷告，跟我讲你们要跟上帝求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两位都是好几代的基督徒了，可是我看到他们并没有喜乐，我马上就感觉到他们没有喜乐。弟兄说，我在一个 computer 公司上班好几年了，去的时候老板说要帮我办身份，这么多年下来我的身份还是没有办，可是呢比我晚来的都办了。说上帝一定都没有陪同我的祷告，为什么上帝让这么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家里面？他说每天去上班我都没有喜乐。我就跟他们说，弟兄，我们来祷告。我跟他们说，成为基督徒没有喜乐，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成为基督徒没有喜乐，实际上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向神祷告，求神为我们开路，不要失去信心。第二年我又住他们家去了。在这当中，啊，这个姐妹也跟我讲，她说后来那个公司愿意帮她先生办绿卡。等我去的时候，绿卡已经下来了。我要讲的是，我们真的不晓得上帝的作为在哪里。那我所要讲的也不是因为上帝应允你的祷告，所以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要讲的是，上帝在这些年当中，让你这么的吃瘪好了，我相信上帝有他的名义在里面。有时候我们说，上帝，求你让我成为刚强的人，可是你都没有看到上帝给你困难的环境，你都不觉得说这是上帝在给你机会。 前啊，事实上没有多久之前，我在Chinatown 啊 Blair 这个地方遇到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结婚的，他有孩子，有三个孩子，啊，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跟我说，上帝给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恩赐，事实上不是他讲的，是他的啊姊妹讲的，他姊妹也是都是在教会服侍神。他说，上帝给我的弟兄一个非常特别的恩赐，就是清贫。清贫是啥意思呢？就是这两手空空的意思了，而贫穷。哎，有没有听过有人这种恩赐的？有没有？我听到他讲，哎呀，感谢上帝。这位弟兄，我后来跟他问了之后，才知道他们从台湾来，然后他都忘记台语怎么讲了。为什么？他都是跟他讲华语的在一起，啊，传福音。不只是这样子，在汶川大地震之后呢，他搬到四川去了。那他的太太在美国，他的太太的姊妹呢，也是几个月啊，就是回到中国去，在里面。我说感谢上帝，有人拿清贫当成上帝给他的恩赐，哎，我真的感谢神。在箴言书三十章第八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哎呀，真的是讲得太好了，这就是人的软弱了。这也是我们常常要回到上帝面前来的原因呢，因为我知道，真的上帝，我愿意爱你，我愿意给出来更多，可是我又常常很软弱。啊，这就是信仰，我觉得我们信仰非常宝贵的地方。上帝就是让我们在他的爱里面，一步一步的成长，一步一步的把你行囊里面的东西慢慢的往外丢啊。所以今天回家第一件事情要做什么，你知道吗？哎，去清格瓦去。如果你有搬过家，就知道上帝多么祝福我们。我们很多不需要的也在家里。我们说我们缺东缺西，去格瓦去找找看。我们当时是怎么买的，我不晓得。跟随神要凭着信心，不凭眼见。以色列百姓，他明知道上帝爱他们，可是他没有看见，他就不信。可是真的信了之后呢，上帝也给了，可是他要回转离开上帝。那不是很特别吗？怎么特别这样子呢？可是这个就是常常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今天因为缺少，所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今天以为要因为我们富有了，我们继续的抓住上帝不放，要不然我们真的会成为灵里贫穷的人。灵命增长的富足才是真富足。如果上帝没有给你清贫的恩赐，如果你愿意求，我为你感谢上帝。但是如果上帝没有给你这样子让你富足，那我要特别为你求，让上帝让你的富足没有只有留在你家里。 服侍上帝，要像小孩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孩子有单纯的信心。你的孩子来找你，因为他什么都不会，所以来找你嘛。他缺东缺西，所以来找你啊。我们今天紧紧抓住上帝，就是这样子。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有都是上帝给的。如果是改革中的神学，他更相信说什么？说连我们的信心都是上帝给的。上帝啊，求你给我信心，让我像孩子一样来跟你求，让我单纯像孩子，我依靠你。上帝啊，让我信心看到你的丰富恩典，就是每天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单纯的信心，我们要学习服侍他，服侍上帝。最大的得着就是你被上帝所改变。你去服侍上帝，一定要常常抓到上帝说：“上帝，求你来改变我，让我服侍你，能够看到你的荣美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相信我们都是真福气、有福气的人。我感谢上帝啊，让我成为他的仆人。我也感谢上帝拣选每一位，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来服侍他，因为这个上帝是真的上帝。要紧紧抓住这个宝贵的上帝，要常常跟上帝说：“上帝，求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他能抓住你。不管今天的情况如何，不管今天教会的情况如何，人数有多少，让人服侍你，就让我抓到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富足的人。不只是上帝，你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工作？甚至你没有给我们工作，上帝，我都要感谢你，因为我真的是富足的人。我不仅我的物质没有缺乏，上帝，我的灵命也是在你的灵命一天一天的增长。主啊，求你宝贵我，求你让我常能抓住你，求你赐给我那更大的信心，那像孩子的信心，完全依靠你的信心。主啊，求你大大的使用溪水旁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让他们虽然人不多，但是每一位都是上帝你的精兵，让他们的灵里面额外的恩典，额外的富足，让他们得到他们所得到的一切，让他们成为那祝福的管道，能够更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